这时候保罗跟着希拉在一起，他就有机会到这个犹太的教会里面认识了很多的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跟这些人见面呢？应该就是最后他回耶路撒冷被捆锁的那一次，他也是走的这条路。这封信的这个阅读的程度是从30节31节，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他们就都住在这个安提阿。过了一阵子以后呢，中间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当然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吵开了。哎呦，国内弟兄姐妹，这你们这教会里面对这件事情是怎么个评价法？到底是谁对呢？是保罗呢，还是巴拿巴呢？还是教会里面为这件事情也分成两边站，有一个是保派的，有一个是巴派的？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听到过太多的讨论，一般就是出于神吧，各有各的。
那兄台你的看法如何？
上次蒙哥不说了吗？这个
这就查经不是查蒙哥，说什么上次蒙哥就
是。对，蒙哥说的也有道理啊。那保罗这个外邦使徒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判断失误吧？这个巴拿巴应该是比较。我觉得巴拿巴有点像我。
你像巴拿巴还是巴拿巴像你？这话讲的稍微对一点。
我有点像保罗。很犟，但是我觉得性格里面还有点像巴拿巴，就是有些事情就比较怎么说，对年轻人比较关注，所以我就会倾向于年轻人。
关键我们听别人讲的太多了。
哦，真的？那你听跟我们讲一讲，看你们听别人讲。
没有啊，就什么哪个角度都讲了，所以说我就无言，可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
我倒是觉着从这个事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给我们做过。
吵架的榜样是不是？
像保罗从他的角度和神对他的感动和托付来说，他没有错。
他没错。
他要做公爱，当时马可那个软弱是事实，所以他没有那个感动来带着马可。但是我觉得那个巴拿巴非常奇的地方，这个时候他是要顾及软弱的这个弟兄马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罗虽然分开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和人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血气，就是说就对对方就是一个否定，然后就要坚持自己对，别人都是错。这个的话，但是巴达巴没有。为什么我说他没有呢？因为马可跟着他好多年以后，马可被挽回过来成长了以后，保罗自己说是对他有益的一个弟兄。
传福音的事情。福音的事情。
对对对。就马可又能够和保罗一起同工。如果血气啊感受啊为重的话，那他肯定会在他带的人中间，就是有意无意
跟保罗了，对，离开他远一点，
和得难，所以马可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保罗的身边。所以巴拿巴特别特别宝贵的地方是，我们意见可以不一样，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做工的那个方向。甚至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们不同工，但是他是爱主的弟兄，仍然是在支持。仍然是在神的那个天路上同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和宝贵的地方。
很同意啊，我感觉刚才我想说没敢多说出来啊，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比较倾向年轻人的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就因为我现在正好遇到这个事，几个同工嘛，就是大部分这种怎么说神学毕业或者正规军，他们这种全职的，对，比较强调赶紧把那个人培训成门徒，然后就弄到主日去，然后服侍，就走这条路线。但我呢，我就觉得剩下那些呢，那慕道友出现的那些咋办？这年轻人要散掉嘛，那没人管啊。我大概可能就接下来又做这个事儿，就那个青年慕道班，也有陪他们走一段，就类似这种事情。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挺好的，至少对我来说，我能找到一个依据，挺好的。
你可能还是比较像巴拿巴，要是你弟弟还在的话，你一定去哪儿就带着他，对不对？很多人他就说，因为刚才慧英讲的这个事情，所以保罗是错的。
不是说保罗错，我是认为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进一步推下去。 他就说因此所以保罗是错的。
我觉得如果哈，
嗯，
保罗和巴拉巴为了一个年轻的同工，
嗯，
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嗯，圣经记载这一段的话，就是说我倒更倾向于觉得巴拉巴做的是对的，无论这个弟兄多软弱，
嗯，
他都要怜悯，都要带他，都要带他，
嗯，
不能，
嗯，
不能弃绝他，
嗯，
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中间有个问题，
是，
马可被称为马可的约翰，
嗯，
他和巴拉巴是有亲属关系，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亲属回避的话，你就不应该争论这件事。
回避。
对，你如果说是一个大家都不相干的弟兄，那你怎么争论？我觉得都没有一个什么好像说谁对谁错，因为保罗呢是看他是软弱，觉得我们要去打仗了，那不能带一个胆怯的工人去。
嗯。
可是巴拉波认为呢，说是纵然他软弱，但是他还要成长，还年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嗯嗯。
但是还有一个呢，我就发现说，他们实际上保罗和巴拉巴争论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隐藏起来的，除了带
什么
带马可和约翰之外哈。
嗯嗯。
就是巴拉巴是不是真的像保罗一样说很想去到曾经传宣传主道的各城，你看问弟兄的情况如何？
嗯，
因为当他争吵完了以后，他带着马可就去了居比路了，就去了他们老家塞浦路斯了。
嗯，
只有保罗带了这个马可，照着他最初的想法，哎，是去了那个叙利亚基里家了。中间可能也有一些隐藏的，就是说保罗提这个提议，巴拉巴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如果他也看中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说你可以去看望弟兄姊妹，那我也可以去，纵然我们不是一起走，对吧？
嗯，
这个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啊，究竟是在社会上混过的夜班长。
加拉太书后面，后来不是保罗在那个安提阿指责彼得的时候，
彼得啊，
随那个犹太人一会儿装甲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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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时候提到了巴拿巴，巴拿巴也随和装甲。这个地方你会看出，其实对于外邦的这个教导，巴拿巴其实和保罗还是有一点点的分歧的。他们两个如果在后面保罗在外邦中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分歧如果在他们中间的话，对于保罗在外邦中传福音，这个是有点是阻碍的。
嗯，这个是相当有道理。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看，就你从后来回头看的话，请问啊，这当然是第一个，这就是神所允许的事情，而且就是在这些大哥们，对吧？像保罗、巴拿巴这种重要人物中间发生的事情呢，后来真的就这样演变下去。后来也有一些好的迹象，比如说是马可啊，要不然写了马可福音啊，保罗说要把那些书卷带过来啊，很可能带的就是给外邦人看的马可福音，也说不定啊，当然我们没有确定。总之呢，这个事情后来还后续还有发展，因此呢，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呢，也不一定要在这上面评论个对错。但是大致上讲起来，首先刚才穆恩讲的这个事情呢，你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责备最深的其实不是彼得，而是巴拿巴。他我一看见彼得行的不正，我就当面抵挡他，当面指出他的不是来。可是他加了一句，那句话其实让他很心疼的，他就说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事到如今你怎么会这样，你实在是让我很失望，等于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就他那句话的意思很深的。什么叫做连巴拿巴？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呢，彼得犯这个错还情有可原，巴拿巴你实在是不应该犯这个错啊。这是第一个啊。他们中间的确是像穆恩讲的有这种程度上的问题了啊。第二件事情，我们后来看见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全辈的一个威信啊，以及神借着他做工在他身上显出那个能力来了，那就是在往后他们两个人分开以后，到了希腊半岛以后的事情了。这个保罗这个外邦人职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从神的计划来讲呢，你觉得神的意思是要保罗一个人去呢，还是要保罗巴拿巴两个人一起去，像当初在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一样？那肯定是要保罗一个人去，因为我们在加拉太省的时候已经看见了，我们在刚刚读过了，路加他这样记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称他们为二使徒。他们觉得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宙斯，一个是什么，总之这两个人是旗鼓相当。保罗不过就是领手说话，这两个人都是神明啊，在这些外邦人的眼中看起来。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神有意思要保罗自己凸显他外邦使徒的职分，因此呢他不见得需要带巴拿巴去，他不如带一些别的比较年资稍微浅一点的同工去，这样对于将来外邦教会的建立呢就会比较有帮助。那至于你说巴拿巴是不是就对于这些外邦教会就没有这么强的负担，那也不见得，因为所谓他们往这个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去的，起先就在塞浦路斯上面，对不对？所以那上面也是有一些教会。不过你能够看出来另外一个潜伏的问题，既然保罗也到了耶路撒冷啊，巴拿巴从开头就是认为保罗的身上有一个所谓外邦使徒的职分啊，这个人是很特别的。巴拿巴就是欣赏保罗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没有再有人像他这么有眼光了。那他也看见也听见，亲身跟保罗在已经是出生入死了。那这时候假如你是巴拿巴，你会不会跟保罗吵？你该不该跟他吵？而且是在众人面前跟他吵。你如果今天没有跟他吵，那你明天你是不是要在工厂上跟他吵？假如你们意见不一样的话，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的。也许他们两个人呢、啊、到了该分开的时候。那尤其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叶班长里面说里面有隐情，这是可能的。其中有一个隐情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前面查过了。他们在这个塞浦路斯的时候一路无话，直到都已经快要出岛了才赶了一个鬼出来，是不是？那是怎么回事？行邪术的还是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啊。反正呢，这个马可跟着他们呢，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还不如在耶路撒冷这么风光。可是马可一离开之后，他们到了加拉太，那各种各样的危险逼迫，就不得了啊！他几乎是被人家打死。这个年轻人呢，不带他呢。他只是说因为离开他，他没有再进一步的讲下去。要是你的话，你带不带他？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程啊。你在福音工厂上，你要一起打仗呢，就一定要有一起殉道的这个程度在里边。要不然你没办法一起走的，很危险啊。你不要说你会连累了，而且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步。所以保罗到底为什么不带马可去呢？其实他没有明说。他只讲了一件事情，那时候离开我们，那离开我们又怎么样？他不是因为你离开我，所以我就再不接纳你。他也许里边一个很清楚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他受不了这个东西啊，他完全没有在这方面被磨练过。那巴拉巴一心想要培植马可，那当然神后来也是成全了他这个心智，这个马可真的被培养起来。可是呢，就是我们自己来讲的，很多时候尤其是有亲属在里边了，有的时候是看不准的。不过我刚才耿耀跟这个慧英讲的有一件事情是的确是这样子啊，我们需要培育年轻人站在他这边啊，甚至帮他背点黑锅也是好的。那巴拉巴显然是要马可服侍，要不然他不要带他去，对不对？巴拉巴也知道这事情有多危险。马可看见巴拿巴会为这件事情跟保罗大哥都闹起纷争来了，那肯定他心里面也相当的感动。他觉得哎，他这算是他的什么表哥，是不是这么器重他？而且好像服侍主的事情呢真的不是这么简单。那所以这里面呢虽然没讲清楚，但是的确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方向啊，我们自己也需要去摸索摸索的。
哎，蒙哥，我还想到一个点啊，就是这个
什么点？
保罗当时他在大树的时候，应该是巴拿巴把他请出来的啊。
对对对，
那其实巴拿巴有可能是比保罗大的，按照他是一个这种什么大财主啊，什么地产啊，应该我觉得就像是伯乐一样哈、
啊，
就算不是他年龄大，至少。在这个属灵的过程中曾经是拉他一把，就是说
对对、
我把你扶持起来啊，那意思就是引荐一下。至少在这个层面的话，如果他俩继续在一起的话， 那对于保罗的他这个主要的给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
对，
其实早早晚晚
会有一个有点阴影的，对，
所以他会有一个就是，好像我欠他一个人情一样，有时候他说话我是听呢还是不听呢？万一有些事情早早晚晚会有点冲突，那这个时候确实没有感情破裂啊，分开我觉得出于神啊，就是分开也好。这种的人情负担压力啊，就是该干啥干啥去啊。
那当然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对于教会中有职分的人，我讲的就是像牧师啊、长老啊，这些弟兄姐妹认为他有职分的人，尽量不要当着大家的面给他下不了台，或者言语上、真理上啊，就是要跟他硬争下去，不好的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有这个职分，你没有这个职分。不管这个牧师怎么样，这个长老怎么样，那是神给他在那个教会的职分啊，不要这样公开的去挑战他什么，真的是不太好。像我刚才讲的，如果巴拿巴在这个时候还会挑战保罗，不管保罗讲的是对是错，总不是个好现象，对吧？他显然跟保罗吵得蛮凶的，这两个人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看到这个第33节中间那个括号34节，说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就是两个人来送信了哈，一个是
一个就回去了，
希拉，一个是对他两个人，另外一个就走了。这个希拉定义仍留在那里，是不是希拉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他就突然就是不能说突然，就是他对保罗他们所对福音的认识啊，这方面他心里就特别的坚定，他心里就认定他要跟着这个保罗他们一起走，所以希拉就跟着了。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呢，他就是大家送他回去，他就回去了啊。
他也许他太太要生孩子，这个很难讲啊。但你讲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现在不是他跟着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底下呢，我奉献在给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那这个是需要有感动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说跟比我们还有色人种的人去传福音，或者我们到平民中间去，或者我们到我们很不喜欢的人中间去，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的确是他是有感动留下来的，这点我想是没有错的。
是因为这里说保这个希拉定义，然后到了最后一节，这个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那个拣选这个字其实用的也是挺重的啊，就是保罗也看到，对，他们是有一样的心智，一样的。
慧眼识英雄，对对，他知道，他跟巴拿巴都知道了，现在要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这里边的征战呢、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这个反对的犹太人呢是气势是越来越大，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逼迫我们。另外一方面，外邦人中间这些拜偶像的人也是不好惹的。这个程度就像我们现在跑到这种关帝庙前面去传福音是一样的，然后你真的把那个鸡头的鬼给他赶出来，那你人家不打你才怪。
我在这里打断一下说一下，就是尤其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拜偶像，但是从魔鬼那里获得了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是他那个能力是让所有的人都怕他，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掌控一切，他认为他是从神明那里得的能力，给这种人最难传福音。
好，反正你就不要怕就是了，好不好？你既然是属主的，你就不要整天在想说魔鬼又管到你家了，你就别再讲这个话吧。你一讲这个话，魔鬼就高兴。你要是得救，
我下两腿发软，没办法。
你要是得救，你就是得救。哈，你要是属主耶稣，你就是属主耶稣。这魔鬼拿你没办法，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整天讲讲讲，好不好？OK， 我们先看一下下一章的开头啊，要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保罗来到特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好的，哦，谢谢。Yeah, 加拉太省他也是去念了这个信，这是显然的啊。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后来从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了，那些奉割礼的人真的还是继续追到这里来啊。只是说呢，这个耶路撒冷摆不平的了，这封信也摆不平的，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那为什么要给提摩太行割礼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要往马其顿去。一定也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对吧？那从这段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有哪一些的线索呢？有哪些的事情是能够和前面连起来的？这里所说的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哪里的教会啊？
这是外邦的教会，就是这个路斯德这一个念，这是
这个
路斯门，
就是他们上一次传福音的地方。哎，我们现在读加拉太书，我们常常忘记了还有这一段的。这是保罗第几次到这个加拉太省来了？第三次了。因为他们第一次传福音，后来他们被打了，他们回头的时候又绕了一圈，然后现在呢，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这里。到第三次他们来的时候，这一些教会的这个景况其实蛮好的嘞，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然后你会看见路斯德以哥念，就是他们上次出大事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弟兄都会称赞他，称赞神的圣子提摩太。你看看保罗巴拉巴离开这些城，那个乱子好像就没有再跟着下去，他们的教会反而就慢慢的成长起来。因为这时候又过了好一段时间了，中间他们去耶路撒冷又回来，又可能好几年的时间，到底多少我不晓得，这应该可以查到差不多。你就看见这个地方的教会啊，还真的是不错哦，不是像我们的印象，他写加拉太书，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啊，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我们以为他是去了加拉太传福音，然后就没再去管他，后来他就写封信骂他们，不是？他是第三次来到他们中间，他在这些教会所待的时间还不少了，而且这些教会呢，他当初所安立的长老啊，什么什么，显然是发挥一定的功能的啦，对不对？那甚至他们有一个第二代，那我们没有在说的，就是说。如果保罗不愿意带马可，他为什么要带这个提摩太呢？他干嘛一定要带提摩太？这什么意思？你看保罗要带他同去，我们当然可以讲说圣灵的感动，但是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东西我们或许可以写下的？
后面他那个在提摩太书里面，我发现他称他提摩太是他在主里面的真儿子，他可能那个时候他提摩太也比较年龄比较小，他记载到他那个。
这他当然是肯定是年龄比较小啦。但是你年龄比较小，我不会叫你是我的真女儿啊，对不对？这我受不起来。那是以后的事情。这个时候他没叫他真儿子。他那只是因为提摩太跟他做工做了很多年了。对吧，这时候他干嘛要带着一个混血的傻小子去，他干什么去？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心意在里头？
我猜猜看，因为他是个混血，
就因为他是个混血，
他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觉得他会有去做外邦人的，
的话
带着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猜想。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猜想？
他要培养那个接班人嘛？
培养接班人，
他新一代的教会领袖嘛，就是提多和提摩太。他要去按理讲的，他肯定是一个，就是肯定是有那个，他叫 leadership training， 对吧？
从后来的书信里面有没有看出来提摩太这个时候到底他的这个生命程度如何？
圣经里说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他祖母还有他妈妈这些，应该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挺长了。虽然那个，然后保罗到了这个地方碰到这个提摩太，他肯定是眼前一亮，他就心里就肯定是有一个特别的很清晰的一个感受或者说一个感动，他就要带他走。
啊，曾经在我主日学班上了是吧？
那就不知道。
他程度应该很不错吧？应该是不可让人什么轻看的年轻了。
对对对，
就是
对，
就是因为他可能唯一就是年轻，如果他年长一点可能就更有分量，但他的知识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还跟哥林多教会讲，你们不要让他害怕，基本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欺负他。他既然不要带马可，他为什么带提摩太？提摩太比马可还没经验呢。
但是马可那个时候他是不愿意跟他们，他是在前面做工的时候做过逃兵，
就他有前科，有这种反革命，对吧？
不是说反革命，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自己的生命状况并不好， 但是提摩太却是有那样子的心智，乐意服侍，然后众弟兄都称赞他，他有很好的一个见证。
嗯 ，OK。
保罗就是他不想浪费机会的，他能带他可能都想带上。
是，我也是不会带马可的。
你也不会带马可，你为什么不会带马可？那你为什么又要带提摩太？既然不带马可，为什么带提摩太？
属灵上更亲近，更容易一起做工。哎呀，可能我讲的比较自私一点。
做工，但是
会
有儿子的人讲话，
会不会是是这样的？就是既然那个在提摩太前书说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和外祖母，
对，
还特别提到这两位姊妹的这个信心。
爱主老姐妹，
对，所以我猜测呢，就是说肯定是这个老祖母外祖母和妈妈把这个孩子交托给保罗，这两个老姊妹带着孩子不容易，他们是一个犹太人嫁给一个外邦人，所以
这本地没
非常难言之隐啊，就是说
不能升学，
非常不容易。
保罗要带提摩太呢，既然提摩太真的年纪还这么小呢，他的妈妈他的祖母对保罗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希望保罗能够培育提摩太。那保罗自己跟前面巴拿巴这么坚持要带马可呢，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啦。你想想看，保罗离开，他这个当然是用猜的，保罗离开安提亚，你再怎么样跟你最好的一个同工，又是像耿耀讲的，在组里面算是你的半个哥哥的这样的人，你跟他闹得不开心他就走了，你当然心里面过不去嘛。可是你想一想想一想，他要培植后进，因为再怎么说无论马可是不是巴拿巴的亲戚啊，他要带这个年轻人同去呢，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是不是这件事情也挑起了保罗要让他带下一代的同工了，那这个是可以写故事啊。你要怎么猜的，没有律法禁止。往后面我们就看见了，那保罗啊，当然前面他已经带过提多了啊，就是说保罗从开头呢，当他做工的时候，他有一个全面的眼界，不单是看见福音要传出去，他要看见教会也建立起来，不单要带外邦人信主，他能够看见外邦人在神永远计划里边的那个荣耀。他不单要把教会建立起来，把同工培养起来，他要把下一代的工人也建造起来。哎，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效法的事情啊。我是建议弟兄姐妹，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能带就带啊，尤其比你年轻的，你能带就带，你也不要管他的属灵情况怎么样，只要他愿意跟你去，你让他多出去转转，你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工。但是今天很可惜呢，就是说尤其咱们在北美的这些传道人也好呢，弟兄姐妹也好呢，往往就是眼光很窄啊，很多人对于国内的情况呢更是完全不晓得，不能够这样，你不能不为附加的苦难担忧啊。那尤其现在这个政府主日学这边把你卡死，让学生害怕，本来我们弄下一代就已经够巧了，他现在要整个的所有的小孩要填信仰调查，你参加任何的团契活动他马上约谈你，这招是非常狠而且是非常准的。这件事情再延续下去，那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有没有福音可以传，有没有工可以做，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事情啊，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放在心里面。你不能只看自己的小孩啊，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把下一代的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培植起来，也不要怕挑战他们，也不要怕说哎呀，这个好像我把这个人弄到我边上来呢，我就要负他一辈子的责任。没有这样的事儿。你可以尽管去鼓励他，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可以去鼓励他，你鼓励他在这个时代往前走，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工人。你不要怕，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好了，那以后我们就会看见了，这个保罗不单是把福音传到外邦啊，他一路做，一路培养，一路带工人，这些工人就成了一个大军，如同神的军啊。到最后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去赴难的时候，他们就从各城各地各教会通通出来跟着他，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保罗坐在监狱里边，各教会好像还有保罗在他们周围一样，因为这些的工人，下一代的人，通通都是他这样一手带出来的。